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个节目。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要听听耶稣讲的公审判的这个比喻，那是在马窦福音第25章第31节到46节的地方告诉我们的。当人子，那就是耶稣，在自己的光荣中与众天使一同降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要坐在光荣的宝座上，一切的民族都要聚在他的面前。他把他们彼此分开，如同牧人分开绵羊和山羊一样，把绵羊放在自己的右边，山羊在左边。那是君王要对那些在他右边的说，我父所祝福的，你们来吧，承受自创世以来给你们预备了的国度吧。因为我饿了，你们给了我吃的，我渴了，你们给了我喝的，我做客，你们收留了我，我赤身肉体，你们给了我穿的，我患病，你们看顾了我，我在监里，你们来探望了我。那个时候一人回答他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了你饥饿而供养了你，或者是口渴给了你喝的呢？我们什么时候见了你做客而收留了你，或者是赤身肉体而给了你穿的呢？我们什么时候见你患病或在监里而来探望过你？君王耶稣便回答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凡是你们对我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个所做的，就是对我做的。然后他又对那些在左边的说，可咒骂的离开我，到了给魔鬼和他的使者预备的永火里去吧。因为我饿了，你们没有给我吃的，我渴了，你们没有给我喝的，我做客，你们没有收留我，我赤身肉体，你们没有给我穿的，我患病或者是在监里，你们没有来探望过我。那时他们要回答说，主啊，我们几时见了你饥饿或者是口渴或者是做客或者是赤身肉体或者是有病或者是坐监，而我们没有给你效劳呢？那时君王回答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而你们没有给这些最小中的一个做的，便是没有给我做的。这些人要进入永罚，而那些义人却要进入永生。这段公审判的比喻呢，为很多的基督徒是非常的熟悉的。我们在解释这之前，我想我们可以先谈谈福音里面的另外一段话。话说有一次有个法利赛人，这个法利赛人看到耶稣在跟别人谈话的时候回答得非常的好，很明智，因此他就请教耶稣说，他说拉比，就是师父，他说在天主的诫命当中，我们知道天主诫命不少，他说哪一条是最大的呢？因为耶稣知道这个法利赛人是一个研究法律的法学士，也因此耶稣有一点责问他说，他说你本身是研究法律的，你为什么反而来问我？你应当清楚才对。那么这位法利赛人就回答他说，他说是的，在天主的众多的法律当中，第一条也是最主要的一条，那就是你当全心全灵全力全意爱天主在万有之上。而第二条跟第一条确实非常的类似和接近的，那就是要爱人如己。虽然这位法学士并不晓得跟他谈话的耶稣就是旧约中所预言的墨西亚救世主，但是耶稣也没有明确的告诉他他到底是谁。耶稣只不过回答他说，我是在告诉你，你如果能够按照你所说的去做的话，你离开天国已经不远了。那么好，从耶稣跟这位法学士的对话当中，我们非常的清楚，天主的诫命众多，但是基本上呢，我们可以把它概括在四个字当中，那就是要敬天，然后要爱人。敬天就是我们中国文化中所说的，因为天，那就是我们所说的天父。既然天父是造物主，我们是受造物，如果没有天父，自然就没有我们，所以我们恭敬天是理所当然。但是天主是一位看不见摸不着听不到的神，那么怎么办能够去爱这样的一个无形无相的神呢？ 所以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找很多的借口，说这样的神我没有办法去爱。我想因此耶稣他讲的公审判的比喻也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在，也就是当你去爱最小弟兄中的一个人的话，那么就是爱天主了。因为我们知道呢，天主是我们的父，我们是天主的儿女。那么既然是天主的儿女，当你去爱他的儿女的时候，自然就等于爱他的父母一样的。而且保禄宗徒也告诉我们，他说耶稣是我们教会的头，他以身体来代表我们跟耶稣之间的关系。他说教会是耶稣基督奥妙的身体，我们彼此互为肢体，而耶稣是这个身体的头。所以当我们去爱他的肢体的时候，爱他的身体的时候，自然就是爱这个头，因为头跟身体是分不开的。听众朋友当中也许知道，能够得到诺贝尔和平奖是非常不简单的。话说1979年得到诺贝尔和平奖的并不是世界哪一个强国的领袖或者是伟大的人物，而是一位默默的一个老修女。这个修女的名字叫做德德莎，所以今天我愿意介绍的就是这位修女她的事迹。我为什么要特别介绍她呢？因为这位修女她所福音的，也就是她所努力做的，就是按照耶稣所说的，也为最小弟兄做的，也就是为我做。所谓最小的弟兄，指的就是那些最没有人照顾爱护的人。德德莎修女她自己本身生长在欧洲，18岁的时候她到了印度去，因为她愿意当修女，而且终身在那个地方服务。她加入了修会，后来呢被派到印度去，在那个地方教书。修女有一次到印度的一个贫民窟去，我们知道印度是一个贫富非常不均的一个国家，而且穷人是最多的。当他看到了贫民窟之后的那种惨状，所以他心里非常的难过，也因此他的心中又然产生一种愿望，就是希望有朝一日他能够替这些穷人中的穷人做一点事情。后来有一天在火车上，突然间的感觉到有来自天上的一个声音来召唤他，叫他离开自己本来的修会，创立一个新的修会。而这个新的修会的宗旨和目的就是去为穷人中的穷人服务。我记得在电视上曾经看到的报道，就是当时当地的主教一听说德德莎修女要做这个伟大的事情的时候，他不但没有赞美鼓励，相反的他告诉其他的修女说，他说德德莎修女是一个非常的软弱的一个修女，连吹灭蜡烛的力气都没有，怎么可能做这样的事情呢？但是后来事实证明，主教当日的看法是错误的，因为天主拣选卑微的人，为的是彰显他的光荣。德德莎修女后来得到修会的许可，他离开了，创立的一个叫做仁爱传教修女会。目前这个修会在全世界各地都有，他们有几千的修女，而且有越来越多的名门闺秀，甚至一些大学毕业生、当老师的、音乐家都受了他的精神的感召，加入了这个团体。这个团体他们清晨很早就起床了，他们默想祈祷望弥撒领圣体，然后呢穿着粗衣，吃的是辣食，他们的生活是非常的平淡，而且是非常的节俭。他们的会衣呢是印度穷人中的穷人所穿的那些布。他们每天清晨出去到大庭广众到街上去，去寻找穷人中的穷人。他演讲的时候，我有幸去一睹他的风采，同时也聆听他的教训。在他分享的过程当中，他提到几个感人的故事。他说有一天他们修女到高高达街上去的，在臭水沟里面他们找到一个老人家已经奄奄一息，又臭又脏的。修女把他捡回来，他们花了3个钟头的时间把他洗得干干净净， 换上干净的衣服，并且把他喂饱了。但是修女们的爱心还是无法挽回这条老人家的性命。在他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他有气无力地拉着修女的手告诉他说，他说，修女啊，我实在告诉你，我活着的时候像是一只动物无人理睬，但是我死的时候却像是一位天使。我们知道在印度有一种动物，那就是牛，被称为圣牛。它过马路的时候，不管是红灯或者是有汽车或者有行人，一定要停下来让它过去。但是被称为万物之灵的人却连一只动物都不如，这是多么大的讽刺。我自己常常想，如果这个老人家在去世之前，修女拿着圣经告诉他说，你必须相信天主是爱，因为这是天主的话，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这就是真理，我想他会相信吗？他会接受吗？当然不会的。但是他如今之所以能够相信能够接受，是因为在短短的三个小时当中，在几个修女的爱的身上，他体验到的这是事实，因此他能够信。修女在演讲中又提到，他说有一次他到了伦敦去，我们知道伦敦是世界几大都市之一，人口非常的稠密，在街道上是车水马龙，门庭若市。有一天晚上，他跟修女出去寻找穷人中的穷人的时候，他在路边他看到了一个老人家低着头，一副孤苦伶仃的样子。由于修女非常有经验，所以呢，他过去他也不讲什么，他用他的手紧紧握着那个老人家的一只手，两个人没有讲什么话。过了一分钟之后，这个老人家抬起头来对修女说，修女啊，我实在告诉你，有多少年了，我没有握过一只这么温暖的手，那么多的人分分秒秒都在路过那个地方，为什么没有人伸出援手呢？因为大家都在想，他跟我有什么关系，非亲非戚，素昧平生，我凭什么要去照顾他，要去关爱他？但是修女知道，凡是你为最小弟兄做的，就是为我做。我觉得修女所温暖的不只是一只老弱的冰冷的手，修女所温暖的是一个无光暗淡的一个生命，一颗有血肉的心。修女又说，在澳洲有一次他们去拜访了一个家庭，实际上这个家庭只有一个单身汉，他没有太太没有子女，他不是穷，因为家里什么东西都有，但是呢杂乱无章。修女看到这种情形，就告诉这个先生说，他说，先生，我们修女替你整理房子好吗？他说，修女不必了，因为我没有亲戚朋友到我家里来，我不需要。但是修女呢还是照样的替他整理。当他们在整理的时候，突然间他发觉在屋角有一盏灯，这盏灯应当是吊在天花板上照亮全室的，虽然是新的，但是呢灯罩却都是灰尘。德勒莎修女不解的就问他，他说，先生，你为什么把它浪费在屋角呢？要不要把它点起来？他说，我不是告诉你吗，根本没有客人来找我，晚上更不可能有人来见我，我不需要。那修女了解了，所以修女就问他说，他说，先生，如果往后我们修女常常在晚上来拜访你，跟你谈话的话，你愿意不愿意把这盏灯挂起来呢？他说，那当然另当别论了，当然愿意了。多少年来，那盏灯每天晚上都点燃了。我觉得修女她所照亮的不只是一盏灯，也不只是一个屋角，也不只是一栋房子，她所点燃的照亮的是一颗暗淡无光的生命。修女们的爱心实在呢非常的感人，而且因着他的爱心的善表，影响了非常多的人。 来自世界各地很多的人组织的支援会，用金钱用祈祷来支援他们的工作，而且他们影响的不但是成人，连小孩子都受到了影响。我们知道小孩子是很自私的，你给他东西他是不会还给你的，叫他付出更不容易。但是呢，修女在他演讲中跟我们分享的几个感人的故事，他说有一天他们在印度的那些收留中心，他们在街上的修女们找到了一个弃婴抱回来，这个弃婴是光溜溜的，而且是又脏又臭。那么当修女们把这个弃婴带回来的时候，他们邻居的穷小孩子本来在那里玩，一下子一哄而散。那时候修女们就感到很纳闷，他说这些小孩怎么跑掉，是不是害怕呢？但是当他们在疑惑的时候，突然间这些孩子又跑回来，每个人手中所捧着的是他们的衣服。他们告诉修女说，修女，这个小弟弟呢没有衣服穿，好可怜，我们把我的衣服给他好了。在这些儿童当中，有一个小孩口中正在嚼着口香糖，当时看到这个小弟弟弃婴口中没有口香糖，他就用他的嘴巴把口香糖递过去。当时听在耳里，是在内心有很大的感动。他也曾经到香港去，他们开幕就是收留所开幕的时候，他说有两个小女生捧了一点钱给他。那心里说这点钱从哪来的，他说我们把我们最信赖的玩具变卖了，让你去帮助穷人中的穷人。你看看，修炼不但影响成人，同时呢也影响了小孩子。所以从这段比喻里面，我想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一个人如果在生活当中能够去关爱其他那些需要帮助也却没有人照顾的人的话，我们实际上也是在满足爱的一种要求和诫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是否能够想想看，在你的周遭哪些人最被忽略的人的穷人或者是病人受苦的人，你是否能够伸出援手呢？因为当你在爱的时候呢，天主就与你同在，因为哪里有爱，哪里就是天主的所在。再会。